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5回。韩立呀，一想到那种巨虎傀儡的好处，他就心痒难止，对着机关傀儡的炼制那可就更上心了。终于在炼制出了数十个初级机关傀儡之后，韩立决定啊，尝试炼制下二级这个傀儡，这也是他以前所见到的千竹教等人所使用的主战傀儡。只要他连这个阶层的傀儡也能炼制出来，那以后就再也不用怕傀儡的消耗了。但是炼制二级傀儡，那可不是原先的废铜烂铁就可以当原料的，他所有的材料几乎和一件上阶法器那是差不多等级的，特别是大量数百年铁木成了制作的主要原料，那花费可是不少钱呐。其实呢，韩立若是在自己的洞府内培养几颗有年份的铁木，那根本不算什么事儿。但是现在没法子呀，职责在身，韩立只好忍痛让他人远从坊市内给其收集了许多过来。如今材料有了，但合适的魂魄还是需要收集的，毕竟原先峡谷内最常见最多的黄鼠魂魄实在太弱，即使合凝到了一块儿，也不会有太显著的提升。所以啊，韩立就将目标打在了黄鼠门的天敌荒原蜥蜴上了。这是韩立经过三四个月的苦练，已先后分出了数个神念，于是他就用这些分神操纵着这些低级傀儡兽，满荒原的到处扫荡蜥蜴的巢穴，这才有了我们在上一回说的那么一幕。韩立将装着蜥蜴魂魄的小瓶收好之后，再次闭目继续修炼大眼诀，来慢慢壮大自己的元神。这大眼诀呀，才是运用傀儡术的关键所在，韩立可不敢稍有松懈呀。但是说起来，大眼诀真不愧是千竹教的镇教法诀呀，普通的分神秘法和大眼诀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那一般的分神秘术都只不过是将原有神念硬生生的分裂出一小部分而已，能分裂的神念多少全看个人元神的强大程度而定，是无法后天加以改变的。而大眼诀呢，恰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遗憾，他经过修炼呀，可让原有的元神渐渐壮大起来，足可以和那些元神天赋异常强大的修士相媲美，而其所用的分裂神念的办法也远比普通的方法安全细腻了许多，可让神念分出来的更加细小更加多一些，而无碍元神的正常。这么一比较，这就怪不得千竹教的人将大眼诀当成了立教的根本，而林师兄也念念不忘在后三层的口诀了。照大眼诀上面所述，练成了第一层之后，元神就可以神念不成问题，到了第二层呢，就能分出上百个，到了第三层啊，则可以像林师兄那样分出数百个之多。一想到了第三层之后，那同时控制数百个机关傀儡与人争斗的情形，韩立自己都觉得实在有些变态。不过这个变态，据韩立估计，也就只能在筑基期中横行那么一下。到了结丹期以后，除非能炼制出数百和筑基期修士一样水准的三级以上傀儡，否则呀，就是控制的再多，也经不起那结丹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当天那位雷胖子横扫数百千竹教三级傀儡的情形，他可是历历在目啊。既然炼制二级傀儡就要用上阶法器的材料，那炼制更高阶的傀儡，那还不至少需要顶级法器的材料方可呢？这么一来，修炼傀儡术的结丹期修士要和筑基期时一样力压其他功法的结丹期修士，最起码需要数百份顶级法器的材料。 这么一想，可让韩立也不禁心惊了半天呐。更不要说其中炼制失败浪费的材料和数百强大的魂魄根本无法去找，这恐怕也是天竺教傀儡术罕有人知的主要原因。那毕竟一个门派的实力还是以结丹期修士的多少来评估的，天竺教在结丹期修士争斗上无力和其他门派争锋，那即使筑基期的弟子再厉害，还是只能蜗居一隅，称霸一地而已。当然了，这些啊都只是韩立在修炼了大眼诀和傀儡术之后的一番推测而已。但是傀儡术可让筑基期的韩立实力大幅上升，这点儿毫不作假，因此韩立还现在是顾不得以后的是非了。毕竟这场搅动了数个国家的修仙界大战可才刚刚开始啊。在韩立来到这灵矿当守卫没多久的时间呢，就有一场偷袭与埋伏人大战了。就在魔道六宗与越国六派之间，在某个偏僻的荒山上展开了。具体情形如今的韩立呢已经渐渐了解到了，原来七派中的灵兽山呢，嘿，竟然原本是魔道御灵宗的一个分支，是数千年前魔道中人提前就埋在越国的一个潜伏暗庄。这次六宗入侵七大派，这个伏笔呢当然得启用了。魔道希望能起到和当天一举拿下江国和车迟国一样的奇效，但是谁知道啊，灵兽山的上层在这数千年的传承中早已经不愿自认御灵宗的一份子了，更不愿意自己头上怎么突然多出了一个太上皇出来。结果在和其余六大派一番通气之后，就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让魔道中人信以为真的派人来偷袭七大派修士的一个据点。偷袭的数千修士在半路上就被埋伏好的七大派修士以绝佳的优势迎头痛击了一番，让魔道中人吃了一个不小的大亏呀、啊！甚至当场呢战死了两名结丹期修士。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这给魔道六宗是当头一棒啊，自然让七大派中人欢庆不已，士气大振。而魔道六宗则恼羞成怒，大举进攻啊！七大派也不甘示弱，布开了阵势迎接。双方就在越国和江国、车迟国的两处交界处一连大战了十几场，死伤的修士啊，那已经多达上万了。就连结丹期修士都阵亡了七八个，堪称惨烈之极呀、啊！当日的前来运送灵石的修士给他们讲述的那种后怕不已的表情，让韩立及其他在场的修士都是心惊胆战的，暗自庆幸不用身处那种规模的争斗中。只要看看连结丹期修士都阵亡了这么多，就可以想象那场景有多么的可怕呀。不过呢，魔道六宗不愧为天南地区的两大势力之一，实力实在不是越国修仙界可以比的。七八场争斗后啊，七大派在对方的狂轰乱炸之下就明显的支撑不住了。若不是这七派在己方提前布置好了数个禁制大阵，可以依靠阵势负隅顽抗的话，恐怕呀早就不敌败落下来了。但即使这样，七派也绝撑不了多久了。可就在越国这方岌岌可危的时候，应七大派的邀请啊，与越国相邻的元武国和紫金国的两个中等国家的修仙者终于赶到支援了。原来七大派啊，早在和魔道六宗开战之前，就很明智的派能说会道之人分别向两国派出了求援的信使。这两国的修仙者诸派一接到此信，自然也害怕这魔道将越国拿下，唇亡齿寒呢，到时候他们两国同样会被吞并，就不用信使花费什么口舌说得那么花哨了， 接着同仇敌忾的汇集了两国大部分的修士，星夜兼程赶来支援呢。有了这两国修士的加盟，越国和魔道六宗的实力总算不是悬殊太大了。七大派依仗着防守的大阵威力，还真硬生生的将魔道的攻势接了下来。如此一来呀，魔道六宗打算一鼓作气的拿下越国的企图自然破灭了，双方的争斗陷入了僵局，打开了消耗战。大规模的会战是少了，但是小规模的突袭战在越国和魔道六宗的后方不约而同的多了起来，特别是一些原料和零食的产地更是七大派和魔道偷袭的主要目标。但韩立的这座临时矿啊，不知是不是这离交战边界太远了，还是怎么着，竟然至今呢还没遭受过对方的骚扰，这不能不说在大战期间是个奇迹啊。要知道其他同等规模的临时矿都有了被偷袭三四次的记录了，但是越是这样，七大派中的人越有些不放心此地，在半个月前又派了一支20来人的修士前来支援，为首的是一位灵兽山筑基后期的修士。这么一来呀，林矿的防御自然大大加强了许多，但韩立却从中感应到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对大眼诀的修炼更加勤快了不少，距离第一层的突破呢，可以说是遥遥可期了。不过在这第二批来支援的炼气期修士中，韩立竟然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位血色试炼中曾见过一面的丑汉钟武。钟武啊也认出了韩立，但是面对韩立如今的筑基期修为，此位脸色阴晴了数遍，惊讶、妒忌、羡慕诸多的情绪的流露表出，真是让韩立惊诧不已啊。最后钟武苦笑了一下，还是呢上前给韩立见了一个礼，并有些不是特别情愿的叫了一声前辈，而韩立强忍着笑意淡淡的应承了一声。一想到当时钟武那五彩多变的表情，打坐中的韩立脸上不禁会心的一笑，睁开了双眼，此时他的心境实在不适合继续修炼大眼诀，还是啊等心境平静一些再说吧。时间过得飞快，韩立就在这种小半段时间轮值警戒，大半段时间用来修炼大眼诀和制作傀儡兽中又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此时的他呀已清晰地感应到了大眼诀第一层即将圆满了，这让韩立是又惊又喜。说起来韩立不论是修习五行道法还是修习清源剑诀，所表现出来的资质都是有些低劣，但是修炼起的大眼诀却顺利至极呀，没有丝毫难修之感，简直可以说就是水到渠成的感觉，这让他兴奋之外心里边也是暗暗称奇。而第一只二级傀儡兽在失败了十几次之后，终于在2天前炼制出来了。虽然说比起千竹教等人的傀儡啊粗糙了一些，威力呢也略有不如的感觉，但这已经让韩立是喜笑颜开了，准备再让其他修士带着一些原料之后就大量的制作。可是今天正当韩立在静室内打坐的时候，突然外面传了一声尖利至极的尖笑声，接着就有人大声的在外面狂喊着，不好啦，魔道人来偷袭啦，大家伙赶紧出来吧，做好接战准备。韩立心中一凛，脸色郑重的走出了静室。此时啊，原本在各个土洞内静坐休息的七派修士都和韩立一样肃然的走了出来，互望了一眼之后就纷纷走出了窑洞。偃月宗的轩月和灵兽山筑基后期的修士吕天盟正面无表情漂浮在四煞阵的下方，向大峡谷的上方望去，在其身后当值的十几名修士神色都有些惴惴不安，但是 见到支援的行丽等人出来之后，神情总算镇定了许多。韩立顺着轩月等人的目光，在大峡谷的上方果然发现了敌踪，人数似乎不多，只有二三十人的样子。但是啊，韩立却很清楚，既然胆敢深入敌后这么远的距离搞偷袭，恐怕来人都是筑基后期的水准，不可能会带什么练气期的拖油瓶来这里捣乱的，所以在实力上他们还是处于绝对弱势的，这一仗恐怕不是这么好打的。韩立这方啊，咱们统计一下，是有九名筑基期修士，六十来名呢练气期弟子，虽然说弱了一些啊，但是有四煞阵做依靠，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的。所以在轩月的招呼之下，韩立等修士纷纷向上飞去，躲在四煞阵边上，默默注视着敌人的举动。魔道来犯之人的模样，韩立此时才看得真切些。对方啊，大多身穿红黄两色的衣裳，看情形似乎是分属两个宗派的修士。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姿色普通的红衣少女和一位六七十岁的黄山老者，这两个人的修为啊，倒没什么惊人之处，分别是筑基初期和筑基后期的样子，正面带微笑着说着什么。小心一点，这些人是魔焰门和天煞宗的人。唯一和六宗有过几次交手经验的吕天盟慎重无比地对左右修士说道，似乎对这两派的人呢颇为小心。韩立等人闻言，自然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越发的小心了起来。这个时候啊，上面的红衣少女停止了交谈，她转脸淡淡的说了几句什么，韩立等人呀，因为离得太远听不清楚，但少女后面的红衣人全都飞身向前，缓缓向峡谷下方的四杀阵靠了过去。与此同时呢，黄衣老者也默不作声地把手一挥，顿时他这一侧的黄衣修士化为了十几道黄光，直奔向四杀阵袭来，竟然有后发先至的意思，这让四杀阵中的韩立等人都不觉屏住了呼吸，有些性急的干脆啊把法器都亮了出来。这些黄衣修士当然不会傻傻的直接闯进阵中来，而是在离四杀阵十余丈远的距离之外纷纷停下，显出了身形，然后各种法器从这些修士身上飞出，气势汹汹的直扑大阵而来。法器的奇光和四煞阵的青红蓝黄四色禁制的碰撞，发出了阵阵如雷一般的爆裂声，让下面的七派之人脸色微微一变呐。一半人出手对付这些天煞宗的人，不能让他们把大阵给破了，另一半的人则注意防范魔焰门的人。偃月宗的轩月沉吟了一下，果断地说道，然后一跃飞出了阵外，率先放出了一柄洁白的小剑，化成了一道白虹，在四煞阵外挡住了一把飞刀和一颗珠子形状的法器。听到这话，跟随轩月一队的修士也跟着放出各自的法器，冲出阵外，接下了对方大半的攻势。韩立自然也在其中，他放出了自己用的熟悉无比的金刃法器。因为韩立所挑选的此种法器的主人和他一样，都只有筑基初期的水准，所以打斗起来呢，虽然金光青芒团团乱舞，似乎激烈至极，但实际上韩立很轻松的就控制了场面，可以不时的偷眼向其他战团瞅去。一瞅，他感觉情况似乎还可以。韩立这边出手的修士啊，大多只有炼气期的修为，法器也远比不上人家，大约是五六人合力才能勉强的抵挡一位筑基期修士的攻击。但是因为有大阵的庇护，危机时呢，这些修士可以随时的躲入阵中，因此一时还没有出现伤亡。至于同时为筑基期的其他几位修士，自然和他一样，一个人拦住一名黄衣人，打的是有声有色。 这就是魔道六宗的实力。韩立有些奇怪啊，如果敌人的实力就是这样的话，看来守住灵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